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好，现在进入九月咯，现在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嘛，对不对？持续进入九月是教会要开始推动幸福小组的季节。好，不知道当你听到教会说要开始推动幸福小组、幸福列车、福音茶会各样的福音行动的时候，你心里面冒出什么样的想法？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OK， 好，那通常听到要开始办福音活动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开始想，诶，我这一次的幸福小组要用什么主题？好，每次大家都会有很多的主题嘛，好，那也有人会开始想说，哎呦，那我福音茶会的场地要怎么样来布置哦？其实过去我们发现大家都布置得非常的漂亮，然后餐点要怎么准备？餐点是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在幸福小组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我知道有一个幸福小组，他们过去付了很大的代价。那个小组他们每一次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排队买那个网络排队美食啊，他们每一次哦，每一次。那你说，哎，你怎么会知道？你大家看我身材就知道我爱吃嘛。我每次只要经过他们的幸福小组的那个场地，我都会探头看一看他今天吃什么。那看一看他吃什么不打紧，我都还看一看他 best 来多不多。啊，因为我跟他们的副长很熟，那如果他 best 来不多，诶，我大概就可以试吃到一两个网络排队的点心。那这个是当然会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是相当的任务取向的。任务取向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马上会想到，诶，这一次谁来当副长，谁来当同工，那这个时间怎么决定啊？哪几周开始就排了，新势力就拿出来了，然后找谁来做见证啊？这个可能有这样的人，好，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哦。他最常想的是说：“哎呦，又要办幸福小组了，对不对？哎呦，对不对？这个哎呦很恐怖哦。然后哎呦的下一句是什么呢？我已经没朋友了，哎，对吧？就是 best 去哪里找？已经没朋友了嘛，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找完了。”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会有这些以上所有的想法，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今天我们在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想要跟各位谈一个心理学中很特别的一个现象，称之为习得性的无助。习得性的无助，那什么是习得性的无助呢？也许很多弟兄姐妹听过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听过这样的一个名词。我先用学术上的定义来跟各位来分享什么叫做习得性的无助。学术上的讲法叫做，人类会透过了解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对周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从而学习如何操纵和适应情境，符合生存的需要。但是如果人类发现一旦这样的因果关系不存在，行为立刻变得没有意义，因此行为就不会达到预期的结果。你说啊，讲这么长那么抽象，到底要讲什么？容许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各位，意思就是说，当您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评估过你所有的环境条件跟资源里，你会发现我再怎么努力都不会有结果的时候，你就会说那就不要做好了，反正做什么也都没有用，干脆不要做好了。这个叫做习得性的无助。容许我再给各位一些更具体的例子。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如果你已经结婚了，您觉得您在你的婚姻关系里面再怎么努力，我的先生对我还是不满意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通常是太太对先生不太满意啊，你的太太对我还是很不满意，就是您的太太对你还是很不满意，你会觉得这段婚姻就别努力了吧。如果你有孩子，就会说为了孩子我忍一忍。如果没有孩子，你知道台湾现在的离婚率是世界排名数一数二，亚洲排名第一，有 25% 到 30% 的离婚率每一年。如果用学生来当作一个例子来说，我在学生牧区服事，如果学生觉得我再怎么补习，再怎么用功，再怎么样认真来读书，我的功课就永远还是起不来，我的成绩永远还是如此的低迷，我还是成绩不如期待的时候，学生就会说，我应该不是一块读书的料，我就别读了吧，反正再读也就是这样子。如果回到职场上面来说，当你在职场上你发现你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绩效，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时候，那么你就会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什么都别做了吧。这叫做习得性的无助。当我们在谈习得性的无助的时候，它分了两个部分，要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去了解。第一个部分称之为习得。什么叫习得？习得就是您过去的经验、资源、环境所带给你的结果，叫做习得。从过去的资源、环境跟经验里面告诉你说，哦，就是这样子。 而无助谈的是什么？无助谈的是说，在过去的经验、资源、条件里面，我再怎么做也不会有改变，那种无没有盼望的感觉，称之为无助。所以当你了解什么是习得性的无助之后，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习得性无助，但是容许我告诉你，在心理学里面他还谈了一个东西叫做习得性乐观，可能这个名词就比较少人听过。什么是习得性的乐观呢？同样的，如果你过去的经验都是成功的，如果你过去的资源都是丰富的，您过去的结果都是乐观的，那么你就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这叫做习得性的乐观。不论我们在谈习得性的无助或是习得性的乐观，其实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谈的就是，这些都是世界上心理学的研究，而这些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定睛在于人看他过去的资源条件跟经验，来决定他现在跟未来要怎么样去回应。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想要带各位弟兄姐妹从一段各位熟悉的经文里面去看神怎么样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如何用神的眼光来去看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今天的信息我们要从约书亚记来看以色列人在面临征战、面临不确定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依靠神来回应这些他们的问题跟征战。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过程里面来学习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的呼召。今天的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主日学，如果你有孩子在主日学，他们从小就教这段经文，主日学从小就教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他就告诉你说，以色列人要打耶利哥城，对不对？还有一首歌就是什么耶利哥城垮下来，有没有？就主日学的孩子会唱的，那他们就从小就教。但是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是可以学到的，所以我想要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今天我们的经文大概都会在约书亚记第六章里面。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先来读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就好了。第一节，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我想过去大家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比较少特别去读这一段经文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一起同声开口来读一遍，请。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过去我们比较少去谈这段经文的原因，是因为你会觉得他就在描述一件事，就是门关得很紧，就这样子。OK， 可是其实如果您从这一段经文来看，我想要跟各位来谈的是，一般人遇到问题或是困境的时候，通常习惯会审慎的评估环境、情势跟资源，通常会这样做。而根据所做出来的分析，还有他的这个评估，会决定他的因应的策略。从这一节你可以看到，耶利哥城里面的人面临以色列人大举来攻的时候，耶利哥城的人也是经过审慎的情势分析跟资源评估的。如果各位对于约书亚记是熟悉的，你会知道在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九到十一节，如果各位回去在小组里面有机会，可以把约书亚记大概花一点时间去读一下。约书亚记二章九到十一节的时候，喇合清楚地告诉这两个探子说，耶利哥城里面的人都听说过以色列人过去上帝是如何保守他们的，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天上地下的神。于是耶利哥城的人心都消化了。如果你熟悉那段经文的话，欢迎你回去再把它读一下。所以当耶利哥城里面的人知道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有神在保守的，所以他们的心都消化了。这是什么？这个叫做情势分析。整个大局的情势好像是偏在那一边的哦。他们一路走来，能够从埃及出来，还过了红海啊，一路保守到了这里啊，征战也得胜，所以情势上来说好像是站在以色列人那边的，这叫情势分析。耶利哥人做了情势分析。而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在耶利哥城的遗迹当中，有发现相当数量的谷仓里面有烧毁的粮食痕迹，显示当时的耶利哥城里面它的资源是相对丰富的，它的资源是丰富的。所以对耶利哥城的人来说，当我知道情势分析完了，我有足够的粮食，这叫什么？这叫做资源评估。所以经过我的情势分析跟资源评估之后，我选择将耶利哥的城门紧闭无人出入的原因，是因为 以色列人大举来攻，兵疲马困，我只要把门守好关紧，无人出入，大家来撑嘛，对不对？看是你先饿死还是我先饿死，反正我粮食里有粮仓里有一堆粮食，我只要门关的紧闭，无人出入，我就安全了。这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人经过他的情势分析跟环境评估所做出来的策略与结果。而这样的一个策略与结果，从人来看似乎是很合理的，只要我们不开门，他们打不进来，大家来撑，谁先饿死谁倒霉，就是这个心态。所以以耶利哥城会这样做，但是回头来看以色列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当他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约书亚记他讲到说，以色列人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先派了两个探子进去窥探那地，对吧？为什么要派探子进去？派探子的目的不就是希望能够多得到一点资讯，多得到一点情报，以至于我可以做情势分析吗？所以以色列人也派了探子进去，他们想要知道能不能够多得到一点资讯跟情报。甚至很有趣，我每次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啊，如果各位在小组里有时间可以多看一点约书亚记第五章，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会觉得约书亚跟你跟我是一模一样的人。约书亚他当他遇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第一个反应问什么？他问你是来帮我的还是帮敌人的。诶，他为什么会这样问？你是来帮我的还是帮敌人的？因为正常的人在面临征战面临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的助力是越来越多，而阻力是越来越少的嘛。所以其实约书亚跟你跟我是一样的，他说你是来帮我的还是帮敌人的，就那个人答案更妙，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因此你会发现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他们面对问题面对征战都是一样的反应。甚至以色列人更妙哦，他们打完耶利哥城之后，在第七章要去进攻爱城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神有出人意料的保守跟带领，然后呢他还是又派了两个探子进去，这叫什么？情势分析。然后呢看完之后他说这城很小，3000个人就搞定，这叫什么？这叫资源评估。我的资源不要全部砸进去，我3000个人上就可以了。以色列人也是如此。所以不管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民，或者是以色列人，甚至您跟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每一次我们听到要开始幸福小组、福音列车、幸福茶会或所有的福音活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有多少同工，我有多少时间，我有多少资源，或者我还有多少朋友可以邀请。诶，我的朋友都邀请过没朋友了，你知道这个叫做情势分析跟资源评估。然后过去的经验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然后过去的经验就会慢慢，这是很正常的哦。你稍微想象一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过去的经验就开始慢慢的浮现。如果过去您在传福音的经验里面是很多人因着你的福音行动就得救信主了，然后你就会开始有习得性乐观，就是哇好期待哦，幸福小组又要来了。但是如果您过去的经验是很挫折的，或者是你知道幸福小组做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体会，做幸福小组有一个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幸福小组前开始的十几二十分钟 Best 就会一起突然临时有事，相当大的奥秘，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懂为什么都会一起刚好临时都有事，我真的完全不懂，这是个奥秘。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你的经验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然后就会觉得啊，又要做幸福小组了啊，我已经没有朋友了啊，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事，我们小组就这样也好好的啊，这叫做习得性无助。所以当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诚实的说，对于一般人会有习得性的无助，这叫做正常的反应。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我会这样想好像很奇怪，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你每一天经验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有那样习得性无助的正常反应，而是应该面对问题有不同正常正确的回应。让我们回头来看这段经文，约书亚记六章 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要他们怎么做的。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六章三到五节啊，六章三到五节。好，都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同时来读一遍，请。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七个祭司要。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这个策略是完全超乎你我的想象的。如果是我在当时，我肯定不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作战策略。我是一个相当有逻辑有计划的人哦。我做任何的事情，我一定要有策略，要有计划，要有果效。如果没有，大家就觉得啊，这不要做了。所以诚实的说，我如果在当下你跟我说啊，明天开始你就去绕，如果你读到后面你发现还不能讲话哦，啊，不能讲话就去绕，绕完第一圈就回家，你明天再绕。然后 我肯定不会干这个事。为什么我不会干？第一个，我觉得看起来很呆愚蠢啊，我诚实讲是这样。第一，我觉得看起来愚蠢。第二个，我觉得风险很高。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为什么风险很高。所以在这里我绝对不会干那个事，如果我当下在那里的时候。容许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我过去很软弱的经验。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想法，感谢主，神提醒我，神也改变我，我相信神也会改变你。过去的我，求主赦免，我是一个完全不相信幸福小组是一个有效果的传福音的方式的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诚实的说，我听过的传福音策略可多了，你想不到的我都听过，我说出来的你可能没有听过。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听过的策略已经太多了。所以对我来说，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压根我打从心里我就不相信有谁会这么闲，这么有空，每个礼拜都来参加幸福小组，还连来好几周，只是为了好吃的点心，看着美丽的布置，唱着他不会唱的歌，听着别人的生命故事。我压根不相信会有人愿意付出代价来干这个事情，所以我从来不相信。而且我求主赦免我，但我现在悔改了，我现在相信。好，更不要说谁会因为参加幸福小组就说，诶，我想要留在小组里面，帮我介绍小组，然后我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然后我就开始生命有了改变。我从来不相信。所以以前只要听到幸福小组，我就是那种，我很忙，我帮忙，我奉献，反正我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用了。好，你知道我们的神很幽默，我们的神很幽默。当我压根不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神就用他很幽默的方式来提醒我。我记得几年前我在参加成长班的时候，有一次上课，几年前大概一段时间了，那有一次上课老师就说，哎，大家这个分组分享上课的内容这样子。我就跟三位当时我不认识完全不认识的弟兄就分到同一组了。那也许当时因为大家不认识我，所以比较没有包袱，那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当时我就说，其实我完全不相信幸福小组，而且我也不相信有人会因为幸福小组来教会，怎么会有人那么闲啊。我话一说完，那三个弟兄同时看着我，异口同声说，我就是。哎，这多低的几率啊，一个成长班没那么多班，我就选了一天，然后就上课，然后就三个人就跟我们四个人一坐下来，然后三个人都说我就是。我就看着他们，我说你们还好吗？他说真的。我说那你可以回答我的所有的疑惑吗？他说可以。我说你有毛病啊，你太闲哦，你就为了好吃的点心，看着美丽的布置，唱着你不会唱的歌，听着别人的故事，你就来了七周，然后还就进入小组。他说也不完全是，我来这里我觉得我被爱。他说我觉得我被爱。我说哦，真的。然后他就说我们三个都是哦。然后我就哦好，我觉得神很幽默，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我，这三位弟兄现在都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服事，他们也都是很爱主的弟兄。每一次我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只要遇到他们，我都觉得神在提醒我，嘿，我的策略超乎你的想象，嘿，你的经验限制了我的作为。 我觉得神很幽默，他们三个跟我讲说，当他们来这里觉得被爱的时候，他们的小组长、他们的区牧跟小组长非常的付代价。他说他们被关心、被爱，经验神，以至于他们愿意持续的来聚会，更认识这个神，更委身在教会里面来服事。我再一次的被提醒，神的策略与作为远远超乎我的逻辑、经验跟想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是以色列人在绕行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要他们这样做，就像是约书亚记，如果你对约书亚记熟悉的话，你继续往后看，在第十章十到十三节，神让天上降下冰雹，被冰雹打死的那些亚摩利王的军队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甚至日头停留在天上一天，这都是超乎人的想象，也超乎科学的。 OK， 所以你知道吗，我刚刚说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看起来很呆，第一个看起来很呆很丢脸，就是你在那边走然后又不讲话，然后走走走，第一个很呆，第二个我觉得很危险，对不对？什么叫很危险？其实在当时的战争形态里面，当以色列人在城下面这样绕的时候，其实是风险很高的。您稍微想象一下，当以色列人在绕的时候也不讲话，然后耶利哥城的人就在上面往下看，第一天你一定会觉得，正常人会觉得哎呦他不知道在干嘛，就开始看，大家就看，就对峙嘛，就看你看我，我看你，这样看。第一天走完，哎，没讲话，绕完就走嘞。第二天我再观察一天，我的个性了，我再观察一天，好，再观察一天，哎呦 没讲话又绕完又走嘞。好，这一天晚上我会干嘛？开始准备石头跟弓箭，对不对？正常人嘛，会准备石头跟弓箭，因为在当时的战争形态里面，这些人就在你前面绕，也不带兵器，也不打你，也不叫，也不讲话，我就拿石头就扎也扎死你，我用箭箭射也射死你，我就开始准备石头跟弓箭，然后我心里还会告诉我自己，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对吧？正常人应该都要这样子吧，对不对？正常人。所以我第三天看他们又来，又没带东西，然后就开始这么绕，带个号角，我就开始砸了。如果我是以色列人，用我的经验、逻辑跟思考，我肯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而且非常危险的。但是你稍微看一下，当神在整个过程当中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就是这样做，而且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出你的口的时候，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常常在想一件事，如果我在队伍里面，就是好 我不想做，大家说啊，走了走了走了，去吧，我就跟在队伍里面。我跟在队伍里面的时候，像我这种爱讲话的，我一定就开始 murmur， 你知道，哎呀，这是莫名其妙，这搞什么啊？这种东西会有效吗？这样绕，这样绕成就会挂吗？神到底在干什么？诶，你我在服事里面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一些怀疑？或者可能你说好，那我就跟着走嘛，有时候聊个天吧，然后都不讲话的，边走大家聊聊天啊，促进一下弟兄姐妹的感情嘛。所以我像我这样的人，我就会觉得怎么办 ？OK？ 可是太多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害怕很多福音行动看起来很呆、很怪、很丢脸，或者我们很害怕被别人拒绝，或者因为你我的怀疑、不相信，我们就有很多的抱怨跟一些 murmur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限制了神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 Beth 的心都已经预备好了，就如同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民一样，他们的心都已经消化了，他们都已经听过教会，也知道您的信仰是基督徒。我相信在您身边很多家人、同事、朋友都是一样，他们都听过，耶利哥城的人都听过神怎么保守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路上的故事，所以他们心就消化了。如果您是一个基督徒，你身边的同学、同事、朋友、家人知道，他们也知道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我发现很多时候，当我在跟学生分享我的一些生活或生命的故事的时候，学生都会跟我说，老师我也去过教会耶，老师 我听过类似的生命故事或见证分享耶。他说，老师我也很奇怪，我每次去教会听着我没有听过的歌，我一听眼泪就一直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老师你可不可以多讲一点教会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身边的同学、朋友、家人、同事， 常常他的心都是柔软，已经预备好的。常常他们的心都跟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一样，是消化的。常常他们的心都是一块豪土，而因为我们的担心、害怕以及抱怨，限制了神的作为。因为我们来限制了神的作为。其实上帝要以色列人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出口，其实是要以色列人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要以色列人来学习安静地观看这场战役。它不是人心的筹算，或是你的经验或资源分析可以决定的胜负。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做尽了情势分析跟资源评估，选择了将城门紧闭的策略，而我们的神却用一个超乎人的经验、想象跟逻辑的一个战术来让这场战役得胜。所以神要我们一句声音都不可以出口的原因，是因为要我们安静的来观看。所以在这个战役里面，以色列人后来攻占了耶利哥城，神的名被大大的高举，神得到最大的荣耀。如果您熟悉整卷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约书亚记里面的战争都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都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周报，今天的主题是打一场已经胜利的仗。其实从中文的文法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文法。如果它是一场已经胜利的仗，为什么我要去打？我要打的仗应该是还没有结果的嘛，怎么会已经胜利的仗我还要去打呢？所以从中文的文法上来看，很奇怪的。所以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念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节。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念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节。好，预备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念第六章第二节。预备，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好，我们经文停在这里。你看主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已经，已经的意思是什么？已经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这件事情就是结束了。如果你看的是英文版本的圣经，英文版本的圣经是 have handed over to you， 它是用一个完成式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神已经做完了，神已经做完了。包括了，如果各位回去在小组里面有机会，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第八章，也讲到同样的事。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他讲到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都交在你手里了。已经，再一次看到神已经，英文的版本一样是用完成式的概念，也就是说这场战役的胜负神已经决定了。我们继续如果回去往下看，在第十章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也说，你不要害怕他们，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了，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已经在英文的版本里面一样是用完成式的概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在整卷圣经里面，神常常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已经胜利的仗，而我们要去打这场仗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打爱城第一次会失败？因为犯了罪，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神清楚地跟他说，你不可以拿那些东西，人因为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贪念就把它留下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只要我们自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谨守神的命令，我们的神都会亲自告诉你说，这是一场已经胜利的仗，我已经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了。所以在每一场战役之中，我们的神其实已经得胜了，而你我所需要做的只是在这一场已经胜利的仗当中成为洁净的器皿，顺服神的心意，执行神的命令。这是我们在这一场胜利的仗里面该做的。每一年的暑假，就是每一年七月暑假，学生牧区都会在七月的第一周带学生们去参加一个暑期的营会。每一年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你放心，我没有要工商服务，我没有说你们家有小孩的明年跟我一起去，没有，我们要做这件事，其实我已经讲完了。好， 过去有将近十年的时间，过去有大概十年的时间，学生牧区的孩子都是参加一个北部的一个教会所办的一个大型的营会，过去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那后来经过疫情，我们就没有去参加了，这边有学生牧区的孩子。那今年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寻求说，我们要带学生们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营会。那感谢主，这个有金老师，有一些长辈就告诉我们说，在南部有一个营会叫做 Shine， 为主发光，兴起发光的这样的一个营会。那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寻求说，主啊，这是不是你要我们带学生去的一个营会？因为过去的十年他们都在北部参加了一个大型教会办的营会。那诚实的说，我们因为没有参加过，我们就是祷告寻求。那后来我们很肯定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一个事情，我们清楚知道神要我们带孩子去这个营会，于是我们就开始在学生牧区里面去推动孩子来参加这个营会。那你知道，因为这个营会哦，大家都没有去过，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营会在干什么，大家都没有去过嘛。然后前几年疫情也都没有太多的讯息，所以所有学生牧区的孩子都抱持着一个观望跟怀疑的态度，都开始抱持观望态度。那但是因为我们祷告寻求，肯定知道这是我们要带孩子们去的一个营会，所以我们就用各样的方式鼓励啦、催逼啦、胁迫啦、利诱啊，反正我们就用各式方法，还补助啊，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在对学生有效的方法我们都用了。但是诚实的跟各位说，我们今年连我们同工一共才二十出头人过去，二十几个人，我们就想说，好吧，既然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看看好了，我们就去看看好了。在活动开始之前，我们接到主办单位的通知哦，他说请每一位参加的人，包括同工、包括传道、包括这个牧者，都要带睡袋去。你知道我听到带睡袋去，我心里就凉了一半，我又不是去露营，我带睡袋去干什么？这不合理嘛，你知道，通不过我的经验啊，我去参加一个营会，为什么要带睡袋呢？那带睡袋通常暗示的意思就是睡觉的环境不如理想啊，就是他要带睡袋嘛，啊，我就开始想，哎，完了，带睡袋。好，那他说，因为这个宿舍是没有寝具的，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带睡袋。我一听到这个，就想说，好，没关系，我就开始情势评估跟我的资源分析。我心想，好，没关系，生活条件不行，学生肯定会抱怨，我总得有一套说法来说服学生或者糊弄过去啊。你知道，有时候当牧者都，不是当牧者，就我啦，我会跟学生糊弄一下。好，我就想说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前一天活动前一天，我们先派了四位同工下去先遣部队，他们晚上打电话给我说，大伟哥，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个性。我说怎么样，快说。他说这里的环境不如你的想象，我听到不如你的想象我就害怕了。我刚刚说我心凉了一半，我就凉了一半的一半，到底有多不如那个想象。他说，大伟哥，这里宿舍是这样子，四人房要睡八个人，四人房的宿舍要睡八个人，也就是说要么两个感情好得不得了人抱在床上一起睡，要么就是有人肯定要睡在地上。我说哦，好，我又开始我的心里面的这个情势分析跟资源评估，我就开始想，如果最坏的打算，作为区牧的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件事情。因为我很怕孩子会抱怨，我也怕孩子会跟家长讲说，哦，大伟哥带我都睡地上。你知道家长，对，好，请大家支持所有教会的牧者好吗？好，那我就开始在做很多的分析跟打算，然后在前往台南的路上，我们坐游览车去，就有孩子开始跟我分享说，大伟哥， 我好期待这次的营会哦。你知道客户期待越高，失望越大的时候，我们压力越大。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以前那个北部的营会好好玩哦，讲员都超有名的，超好笑的，而且都是知名的敬拜团来带，而且又有很多的活动，我这次就是要来看一看你要带我们去的那个Shine营会有多好玩。我听到这里，我刚量的那一半又再少了一半。他说，我想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这是神要带我们来的。当我们到了台南的时候，我们一进到会场，他是在一个体育馆里面聚会，全台湾超过1000个小孩都在那里聚会，全部都坐在地上，我也坐在地上，我心又再凉了一半。因为地板很硬，而且一坐坐4天，从早坐到晚都坐在地上， 跟北部过去的那个营会是在大型的演讲厅阶梯教室，有软垫的弹簧弹起来的那种椅子，完全不一样。在里面灯光好，气氛佳，我们就是一个体育馆。我心里想，这下我死定了。但是诶，你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说我死定了，我就对主说，主啊，能不能给我巴掌大的云的那个盼望，等一下敬拜一开始的时候，灯光美，气氛佳，音乐嗨，孩子就会忘记所有的事情。我就等音乐一下，所有的诗歌我们都不会唱，没有一首听过。我想在座有学生牧区的孩子，他要跟我们去，没有一首会唱，通通没有听过。当大家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基督教的孩子就这样呵呵呵，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我心里想，主啊，现在死定了吗？主说不要失去盼望。我就说好，没关系，还有。为什么呢？在大型的聚会里面敬拜不行没关系，讲员很重要。我说主啊，等一下讲员一定要精彩，如果讲员精彩，孩子就会忘记。后来诗歌唱完了，我们也就跟着这样摇摆。唱完了第一堂以后，第一堂的讲员上去是个年轻的传道，大概20来岁，最多30岁，年轻的传道，没有人认识他，一点都没有名。然后我就说，主啊，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不然我觉得我一定被抱怨嘛，而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当这个讲员一开始讲到的时候，你觉得他讲的精不精彩？学生跟我说，大卫哥，你比他好笑。完全没有开场白，完全没有铺陈，完全没有笑话，所有的言语里面没有任何一丝跟学生常用的流行用语相关。整个聚会哦，您稍微想象一下，大型的特会第一天第一堂的聚会，他跟孩子们说什么？他单刀直入的跟孩子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年轻人不悔改，不兴起，不当一个不随波逐流的领袖，我们没有办法为主站立兴起发光。接下来没多久，他就开始呼召年轻人到台前来跪着流泪悔改。我心里想，毁了，这下真的死了。当然他中间还有讲别的，只是我把它缩短。一呼召，200多个孩子用冲的跑到台前跪在那里流泪祷告悔改。我想有一些人有看到我们传出来的影片。我当下我说，主啊，这东西完全超过我的经验，超过我的逻辑，超过我的策略跟我的想象。我自己当学生牧区的区牧也快3年了，我的牧养经验里面告诉我不应该这样子，也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当大家一跑出来的时候，我眼泪就开始一直流。我当下只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弟兄姐妹问我说，你今天会不会播影片？不会，因为给你看影片你没有那个感觉，你要在当下去经验那件事情。所以200多个孩子出来，我根本搞不清楚，然后我就眼泪一直流。我就想说，主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第一堂结束休息10分钟，就开始第二堂了。然后我说，主啊，我就要来观看你的作为，我决定要闭上我的嘴，闭上我所有的想象，我要来看主你要做什么。第二堂音乐一下去，一样没有一首歌会唱，一样这些歌都没有听过，一样我们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跟着摇摆。第二堂的讲员上去，一样没有太多的铺陈，没有太多的开场白，没有太多的笑话，也不太用流行文化的东西来跟孩子们分享。他直接告诉你说，这个世间神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什么，有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不能跟世俗妥协，我们要为主站立，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要说谎，不要犯罪，反正就叫大家悔改。信息讲完，呼召，一呼召有500个左右的孩子冲到台前，后面跟我们大家就往后退，因为根本挤不下，1000多个人在体育馆里面，一直往后退，大家一直往后退，大概500多个孩子就跪在地上祷告。我的眼泪还是一直流，我只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这个东西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聚会一结束，我就冲去找那2个讲员，我就冲去，我也用冲的，因为我太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太想知道了。我就问说，哎，我自己也是学生的牧者，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讲到？ 我说我也是讲道的人，我们都知道要有一个开场白，我们都知道要有一点吸引大家眼球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要怎么做，我们都知道怎么铺陈，我们都知道要用大家熟悉的语汇来拉近距离，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用，而且就直接这样讲神的话，你都不怕学生不听吗？那个年轻的传道人跟我说，到一个这个世代有太多的道理，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道理，每个人都有一套说法，每个人都有似是而非的说法，但是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所以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配合世界，我们就认真的来对下一代传讲上帝的真理。所以那两个传道人就这样跟我讲说，大哥，我们就是做这件事，我们就你讲太多那都是 社会上的一些道理，哦，你讲那都是道理，我们就是讲神要我们讲的事。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敬拜，同样的诗歌一样没有听过，一样不会唱，但是我们的孩子开始在那个摇摆，嘴巴跟着跟着看字幕唱，越来越进入那样的一个敬拜里面。而且更奇怪的是，只要音乐一下，我们的孩子就是泪流满面，就是一直流泪一直流泪，然后大声的唱，唱到都后来就烧瞎了。然后信息一样没有铺陈，没有开场白，没有笑话，一样直接的告诉你要悔改，不要跟世界妥协，要一样的扎心。但是只要一呼召，就是几百个孩子冲到前面来，几百孩子跪在，年轻人跪在地上这样祷告流泪悔改。我每一场敬拜，每一场聚会，我就跟主说，主啊，我就是闭上嘴巴，我要来观看你的作为，因为你在做的这件事是完全超乎我的经验，我的想象跟我的逻辑的。营会结束四天结束了，我们睡了四天的地板，坐了四天的地板，腰酸背痛，我就问了几个孩子，因为你知道我还是有一点担心回来会被抗议这样子。有一个孩子比较理智，他跟我说，大卫哥，这个营会娱乐性不高，但真理教导极强，开启了我敬拜的属灵眼光。哎，相当理智的孩子，还会分析哦，娱乐性不高，但真理教导极强，开启我属灵敬拜的眼光。哎，这是比较这个理智的孩子。我也去问了那个在路上跟我说，大卫哥，我好期待你带我来看，我想知道台北的营会是怎么样，你们这他这边是怎么样的那个孩子，我也问他，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孩子挺有趣的，他今天刚来第一堂，他第一堂结束来跟我说，哎，你怎么不叫我上来做见证，我自己讲讲的比你好。这孩子很可爱，这孩子他跟我说，大卫哥，说真的， Shine 的节目没有北部的丰富，游戏也不好玩，讲员也不好笑，没有名气，敬拜团那些唱的诗歌我也都没有听过，但是我知道这里有神在，我明年还要来。感谢主，孩子跟我说，因为这里有神在，所以我明年还要来。感谢主，因为有神在，诗歌会不会唱已经不重要了。在灵里面，我们被主深深的触摸，每一次的敬拜我们就是泪流满面。感谢主，因为有神在，讲员有没有名气，好不好笑，有没有铺陈，有没有讲流行文化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亲自翻转孩子的生命。感谢神，因为有神在，硬体设施的品质跟用睡袋睡在地上睡了四天已经不重要了，孩子们都觉得说与神同在好得无比。而且那四天结束回到台北，孩子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有 很多孩子就甚至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主，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就决志信主。很多孩子他就做见证说，我以前做了哪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我愿意改变，请我们大家陪着他一起祷告。很多孩子跟我说，大卫哥，我明年还要来，而且我要带更多的人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自己经验有神在这件事情，我想要请敬拜团的同工来到台上。持续进入九月，又要开始幸福小组与福音行动了，请各位弟兄姐妹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上帝的策略跟作为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不论你过去的经验如何，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神，交出我们的主权，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想到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的是做见证的人不好找，哎， 尽管环境看起来可以运用的资源不多，尽管我已经没朋友了，我要找谁来当 best？ 尽管过去的经验让你已经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心情，但是请各位弟兄姐妹放心哦，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执行，然后安静观看神的作为。就如同这个学生跟我说的，大卫哥，这个营会有神在，有神在的幸福小组比点心好吃的幸福小组重要，有神在的福音行动比节目精彩的福音行动重要，有神在的见证分享比感人落泪的见证来的重要。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场征战里面，我们做一个洁净的器皿，完全的顺服给主来用。尽管我们过去有习得性的无助，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打一场已经胜利的仗的时候，过去上帝怎么样保守恩待我们，未来我相信我们的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我们要宣告，从今天开始我的眼光要改变，我要从过去那个习得性无助里面进到习得性神助。过去神怎么帮助我，未来神就怎么帮助我，那个叫做习得性神助。习得性无助跟习得性乐观是世界上的人用世界上的眼光、世界上的经验去决定出来的理论。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把眼光定睛在神身上。过去的经验不能限制神的作为，过去的恩典让我们有习得性的神助。所以当我们正在打这场已经胜利的仗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心全力的去完成神的托付，奔跑不放弃。我想要邀请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奔跑不放弃。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我们从头再唱。
每个狂风暴雨里，
过去你的经验，你有很多的狂风暴雨。
每个
过去你的经验，有很多难处低谷。但是我们的神却没有离开。
每个伤心失望里，
过去我们的经验有很多的失望，但是神的爱却一直都在。让我们回应神说，我爱你，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感谢神今天用这样的一段信息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办幸福小组是不容易的，如果你跟我一样过去对 传福音这件事情是不带着信心的，或者觉得这个策略是无效的，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来转换我们的眼光，让我们从那个习得性无助里面出来，用神的眼光去享受那个习得性神助。从习得性的无助进到习得性的神助，重要的神没有变，神一样都在，重要的是你我的眼光有没有转换。如果你愿意转换眼光，我们就把手举起来对主说，主啊，求你转换我的眼光，帮助我从那个习得性的无助进到习得性神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啊，为所有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为
一切弟兄姐妹，
主啊，是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出来。哦，主啊，知道我们在打的是一场已经胜利的仗，主啊，帮助我们进入到习得性的神助里面。哦，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哦，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诗歌。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我们虽然四面受敌，因着神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试探至今你付出要成就，击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们一边唱一边就是跟主说，主啊，这些负面的经验都要挪去，
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
我要从习得性的无助进到习得性的神助，
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在今天聚会的结束之前，我还要邀请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孩子跟我说，大卫哥，这个聚会有神在，因为有神在，诗歌会不会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有神在，讲员好不好笑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有神在，物质条件已经不重要了。你渴望一个有神在的生活吗？你渴望你的生命里面是有神同在的生命吗？你渴望你的小组是有神同在的小组吗？你渴望基督之家是有神同在的教会吗？如果你渴慕与神同在，我们把手举起来说，主啊，这是我的渴慕，主啊，我渴慕我的小组是有神在的小组，我渴慕我的家庭是有神在的小组，我渴慕我的 家人，我的教会是有神在的小组。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好的，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主啊，关键是有神在，主啊，关键是有神在，聚会的关键是有你在，主啊，福音行动的关键是有你在，主啊，如果你不在，再好吃的点心也没有用，主啊，如果你不在，再好听的见证也没有用。哦，主啊，是的，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一起来唱。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四面受敌，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底
主啊，因为有你在，我心里作难就不会失望。
至战至今你不出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你渴望有神同在吗？有神同在，四面受敌就不会受困。有神同在，尽管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
至战至今你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主啊，我渴望你的同在，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为了让你得最大的荣耀，我绝不怀疑的跟随你。
我跟随不怀疑，哈利路亚，
真是的，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我们请杨吉田长老来为我们祝福。
是的，主耶稣，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主啊，我求主耶稣你的爱在这个时候来充满我。主啊，你的爱来充满我，以至于主，我的爱可以满意。主，我的爱满意的时候，我就不受这一个世界的影响，我就不受这一个世界上所带来的习得性的无助来影响我的信心。主啊，我求主耶稣，你把那个充足的信心，把那个有盼望荣耀的信心放在我的生命里面。父神啊，我向主你来祷告，因为知道主你的信心要开启我前面的眼光。哦，主啊，你要开启我向前奔跑的那个心智。父神，我求主耶稣你在主你的教会当中，主啊，你不但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崇拜里充满我们，哦，主啊，不但在主日崇拜里面你叫我们觉得我们被感动，哦，主啊，我们被主你的爱来充满。父神啊，我也在这个时候祷告，求主耶稣你的爱，哦，你的充满在我们每一次的小组聚集当中。父神，你照样充满在我的小组里面。愿施恩的主耶稣你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主你是乐意向我们显现主你恩慈的主。哦，主啊，你是乐意向我们彰显主你与我们同在的主。谢谢主耶稣，我们恳求施恩的主耶稣，让我们再一次面对教会的事工的时候，主啊，我们充满盼望，我们充满信心，我们充满主你的爱满意，以至于主你的祝福透过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姐妹请坐。感谢神让我们享受经历的有神在的聚会，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爱我们的神。